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纯净心态超越阻碍对当前素江状况的交流。最近了解到，从7月份起，许多邮寄到北京的控告江泽民的快件被以所谓的安检理由不予送达，有迹象表明有部分控告信很可能被非法截留并返回到大法弟子所在地。面对当前出现的这种邪恶干扰素江的情况，部分还没有邮寄控告信的大法弟子对下一步如何有效的做产生了迷惑。在学法组里，同修们针对此事一起交流切磋。第一，邪恶随时都在针对大法弟子的观念钻空子。素江是师父肯定的事情，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排除各种人心的干扰，不打折扣的按师父的要求做。从5月底到6月份，陆续有大法弟子邮寄控告江泽民的快件时，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因为各种人心的干扰没有及时参与。我们都知道，在世间起诉江泽民的同时，那也是在另外空间大面积的清理邪恶的过程。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有钻空子干扰的机会时，也会制造各种假象，企图干扰大法弟子素江。在我准备写素江信时，也被一些事情干扰。远方的亲属要来我这边待一阵子，需要我陪同。家里的亲戚联系我，让我去处理一些事情。当时我想，现在时间还早，等手上的事情处理完了再来写。而且素江的事也需要一定的法律知识，我先花时间了解一下，等形成一个更完善的模板。当同修提醒我要抓紧时，我还说别着急，我是要写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对素江仪式一拖再拖，一下子又过去了两周。现在想想，其实那个时候的想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希望把事情做好，但是邪恶在其中钻了我的一个空子，那就是既然你觉得做好这件事情是要花时间的，从而就放大你这个想法，同时制造一些干扰，分散你的精力。其实根子上说，还是自己对师父的要求打了折扣，从而才被邪恶钻了观念上的空子。第二，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现在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控告江泽民依法起诉，当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的控告信发出时，这股素江大潮的天象必将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些至今不明真相的人将会因为社会上广泛传播的这一消息，有机会重新了解法轮功真相，彻底摆脱邪恶谎言的欺骗。那些还在以所谓执行上级命令枉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大部分应该都是良知尚存，本性的一面都在急切等待大法救度的。 在被江泽民起诉的形势下，也将受到震撼，会以各种方式消极执行非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指令，给自己留后路，避免将来受到追诉，最终将使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命令执行不下去。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严重触犯国际法以及中国刑法的犯罪事实曝光于天下之后，也必将在海内外正义力量推动下被送上审判台。我误导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这也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开创的以主角身份结束迫害救度众生的机会。第三，纯净心态，更大范围的讲真相，扩大影响。有同修对目前邪恶干扰溯江出现了干扰打了个比方，大法弟子溯江的千军万马正在前行，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目的地，邪恶为死保江，拼命拿出了一些障碍物挡在路上，试图阻挡溯江大军的前进速度。这时候大法弟子应该看清障碍后清理它，并迅速加速越过障碍，长驱直入。师父肯定了大法弟子溯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必成。师父在另外空间也为我们做好了铺垫，就等着大法弟子在时间推进，邪恶企图阻挡师父的正法进程最终必将被清理。但邪恶能够起到干扰作用，也是在钻大法弟子心性上的空子。只有大法弟子以救度众生的纯净心态来主导做事时，邪恶才没有空子可钻。其实邪恶企图阻挡溯江的干扰行径，也正是我们向民众讲真相，在全社会扩大溯江大潮影响的好机会。我们就是要告诉广大民众，全国大法弟子都在起诉江泽民，否则溯江的快件只有高检高法的人收到知道，在没有正式对江泽民立案之前，更多的人们都还不知道。那如何去救度那些被谎言欺骗的民众与基层执行迫害政策的公检法司人员呢？我们可以向民众讲，向家人讲，让大家走出担惊受怕的心理阴影，让孰正孰邪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也可以向那些正在骚扰大法弟子溯江的基层执法人员讲，我们是在依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作为执法人员，你们不依法办事却阻拦大法弟子溯江，才是在违法。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要将江泽民绳之以法，也正是为了把你们从被动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深渊中解脱出来。大法弟子在溯江这件事情上应该要形成整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一定是成的，只是需要大法弟子以纯净的救度众生的心态来做好这件事。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不正确观念的干扰，也正是大法弟子修炼需要提高的突破的。所有的干扰假象也都会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彻底破除。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溯江中相互配合，整体提高。进入六月份以来，明慧网溯江内容甚具头版头条，大篇幅的报道。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可见溯江的重要。我们这片组织同修们交流，共同学习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通过学法，同修们提高了对溯江的重要性的认识，纷纷拿起笔来写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身心变化和受迫害的情况，然后交给有能力的同修帮助编辑整理打字，打印出正规的溯江控告状，再交给各位同修自己去邮递，一定要自己写自己邮寄，他人不要帮助邮寄，也不要让他人帮助邮寄，因为这是修炼。有的同修有热心，爱帮助人，觉得是在做好事，其实可能是做了坏事。这方面的教训，明慧网上也刊登了一些。至六月末，我们这里溯江控告状基本完成，有极个别的同修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没有及时邮递， 七月份也邮寄走了。进入七月份以来，我们就开始帮助一些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同修整理打印塑浆控告状，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要相互配合，整体提高。我们知道国内外大法弟子是以千万为单位计算的，至今才有几万人塑浆，虽然有些塑浆状没有及时上传明慧网，或有些地方没有能力上传明慧网，但是这个比例还是太小了。至今还没有参与塑浆的同修们，如果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那么就应该拿起笔来参与塑浆，这是使命，也是责任，这是结束迫害更多的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未来的觉者，宇宙的保卫者，要对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在塑浆的实修过程中，也能修去人心，最主要的是修去怕心。参与塑浆的同修，人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怕心是从人走向神的死关，只有去掉怕心，才能从人中走出来，走向神。个人体会，这次塑浆也是慈悲伟大的师尊赐予大法弟子树立威德，圆满自己世界的大好机缘，也是偏德，机缘不可失呀。希望大法弟子都能放下人心，放下怕心，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塑浆大潮，早日结束迫害，迎接神运早日来中国大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不好怎么能当好主角。正法到今天，我们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不能偏离法，做到真修实修，才能当好主角，才能走正路。可是我们往往把做事当作修炼，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和做大法的事情中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混同常人，不向内找修自己，就会使我们辛辛苦苦做的项目做不下去，开创出来的环境破坏掉。当地有很多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面临非法庭审，我们相继聘请了几位律师参与营救，过程中经历了由一开始的律师在庭上做无罪辩护，到后来彻底解体非法庭审这两个阶段。尽管做事的基点是落在救人上，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法上提高上来。比如一，整体提高，正念参与是关键。起初很多同修都能摆正基点，以救人为主，认识到聘请正义律师是师父肯定的，以大法弟子为主导，律师配合我们来做，同修们都能重视这件事，正念很强，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救人效果，包括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喊大法好，敬佩维权律师的精彩辩护。可接下来做事，部分同修慢慢就懈怠了，由于忙于做事，忽视学法实修，心性得不到提高，再加上对法理认识的不足，参与项目的同修看到了做事过程中有很多偏离法的地方，不是慈悲对待，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或默默圆融补充，有的同修就不再参与了，有的在背后不断地挑同修的毛病，有的连正念也不发了，导致后来只有两三个同修参与，接待律师，去公安局等部门讲真相，没有更多的同修配合。我个人认为，整个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公检法司众生和更多当地民众的过程。我们整体来配合，不断的寄真相信、打电话、及时跟踪报道，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的真相。与律师一道去公检法司部门要人，和家属讲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如果只是几个大法弟子来做，必然会忙得顾此失彼，学法修炼再跟不上，就会陷于人做事的状态中，效果当然不好。 当时只是几个律师，每个案子陪我们走了几个简单的程序，最后做一下无罪辩护，没有达到救度当地公检法司众生的目的，更没能把同修营救回来。通过学法切磋，大家认识到我们的目的不是做无罪辩护，是救人，绝不能承认邪恶这种庭审迫害，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果我们整体配合不好，不发挥大法弟子主角的作用，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导致有的律师到处赶场，不尽责任，有的为了钱根本不用心，无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排斥那些捍卫人权、勇敢正义的律师，给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使大法资源白白流失，教训是深刻的。二，配合不到位，损失就大。通过学法与同修交流，我们认识到了必须解体邪恶庭审迫害，因为大法弟子谁也不配管，于是我们请来了那些敢于不配合邪恶、能为大法弟子真正维权的律师。有一次，我们向一位代理律师提出不要配合邪恶开庭，律师就在开庭时要求法官、公诉人等人回避，当时就休庭了。但同修们整体没有配合上来，揭露迫害、讲真相力度不够，流于形式，没能达到真正救度众生的效果。律师也只是来这一次，结果同修被秘密判刑了。还有一次，一个地区的几名同修被绑架，通过交流，当地同修聘请了三位律师，不承认邪恶的一切违法程序，结果律师被当庭殴打。可同修对此事没能在法上明确认识，很少人配合，更没有人去法庭加持律师，律师被野蛮殴打都无人去关照，更没有把这些迫害的消息公布社会，大面积的揭露，邪恶没有得到震慑，世人也没能得到救度，导致常人的家属没有信心，由于自私与怕心的障碍没做好，而让律师孤立无援而寒心，脱离正念的力量被殴打。如果我们整体心性不到位，不在法上做，即使我们聘请到正义律师，我们大法弟子不去主导这件事，没有大法弟子正念的力量，单纯让常人律师去做，不修去我们的怕心、自保、依赖等人心，整体配合又不到位，律师怎么付出也达不到好的效果，还容易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我们修好自己，那慈悲的力量才能解体这种超常的迫害，击碎旧势力想干的事儿。我们要摆正与律师的关系，是他们配合我们，而往往我们有时还是让律师唱主角，把重心落在律师那儿，靠律师的力量，整体配合不起来，就会被邪恶钻空子。这过程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共同在法上提高认识，即使没有直接参与的同修，也应该用正念去配合，大家整体的法力才能解体邪恶的非法庭审迫害，才能开创我们的环境，才能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于在大法弟子中真谦营救同修的一点想法。近日有 A 弟同修来我地，想在大法弟子中征集签名，以营救 A 弟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此事在同修中引起争议，个人认为真谦作为一种营救同修的方式，根本目的是通过在常人中征集签名，以此为契机向常人讲真相，给常人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而不是求得常人的帮助。不管是从修炼的理，还是从常人的法律角度，
都不存在增进了多少签名就能使公检法系统释放大法弟子的道理。我们从网上消息看到，河北地区大法弟子在常人中征集签名，敦促公安系统释放大法弟子。征签中的一些小故事反馈的都是世人在签名过程中升起了正念，更加明白了大法真相，通过声援大法弟子，给自己的生命摆放了很好的位置，也在世间布下了很大范围的正的场。也就是说，营救同修是救度众生讲真相的契机。过程中，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了多少，世人多大程度明白了真相，决定了营救同修最后的结果。如果在当地向世人征签有难度，个人认为应该从做事的基点和心态上在同修间交流。如果实在觉得难度大，也可以考虑其他营救方式。总之，不能离开讲真相救度众生。
关于面对警察骚扰的交流，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来，河北省澧县个别乡镇出现警察官员闯到大法弟子家中恐吓骚扰事件，这些大多都是问你控告江泽民了吗，或者你签字了吗，你就说你没有控告，你在这张纸上签个名就行了，按上手印就行了，有的手里还拿着录音的东西。参与肃江的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都坚定地走了过来，大法弟子们已经都成熟了，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现在是起诉江泽民的时候，也明白了今天起诉江泽民是制止迫害必定要走的一步，起诉江泽民是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就绝不会放过起诉江泽民的历史责任和机会。现在我们既然敢于真名实姓，按手印即身份证复印件有理有据地控告江泽民，就已经放下了生死和人间的一切。但是不法人员也会使尽花招，他们见大法弟子不上当，就去私下找大法弟子的家人、村干部等，给他们施加压力。下面是我们接触到的几个被骚扰的同修的谈话和交流。同修 A 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怕心。同修 A： 我们和这些警察以及各级官员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们来了正好是我们讲真相的好机会，平时去找他们他们还不听呢，大法的弟子放下人心，抓紧一切机会救人。那天本村公安员到我家问，你告江泽民了吗，答我告了，江泽民出卖国土，当过汉奸，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该告吗，然后他就详细地讲了法轮功真相。那个公安员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你给我把党退了吧。还告诉公安员说，咱村的法轮功标语都是你撕的吧，以后可千万别撕了，会遭报的。警察走后，同修 A 就去干活了。公安员找到同修 A 的儿子，一会儿儿子打来电话说，问妈你干什么了，没干什么，正在地里干活呢。你告谁了，我告江泽民了，怎么了，他们找你说什么了。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怕心，邪恶找不到空子可钻，儿子也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公安局警察又到村书记家，同修 A 听说后，又到书记家，要求见见公安局的。书记说，你见他们干啥，没事儿。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合理合法，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怕心， 害怕的是邪恶。同修 B 追着警察讲真相。2015年7月14号早晨，有一个穿警服的还有三个便衣来到同修 B 家问，你是某某吗？是。你骂江泽民了吗？你签字了吗？答，我没骂江泽民，我告江泽民了。是你写的吗？手印是你的吗？名字是你签的吗？答，当然是我的手印，我签的名字还有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不给立案。同修 B 说，你们怎么还跟着江魔头迫害法轮功？你们是公务员吗？今年7月1号协党不仅没有庆祝活动，还规定了上至主席下至公务员就职时要向宪法宣誓，忠于人民忠于国家，没有忠于协党这一条了。以前不论干什么都要把协党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前面，每年的七一都要大搞活动，今年的变化大吧，以后更大。现当权者提出以宪治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控告的权利，难道江泽民犯了法就不算犯法了吗？就不能控告了吗？公安机关应该保护公民控告的权利和隐私，帮助公民惩恶扬善，而你们现在在干什么？打击报复，不想想自己的退路吗？警察说，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拿着共产党的工资，不干不行。同修 B 告诉他们，不是共产党给你的工资，是人民给你的工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你们。四个警察连屋也没进，在院子站了四五分钟，听着同修 B 大声讲着真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待不住了，赶紧溜走。同修 B 追到门外，大声说，你们别跟着江魔头跑了，留条后路吧。他们赶紧说，我们不跟他跑。同修 B 又大声对围观的邻居们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6年了，现在大法弟子在控告江泽民了。同修 B 堂堂正正讲真相，震慑了邪恶，救度了众生，但他反思整个过程，觉得不足之处是没有把现在已有6万人控告江泽民的事实讲出来，还有就是没有认证他们的身份，就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话。应该首先问他们，你们是谁？身份证和工作证要首先亮出来，这是我们谈话的前提和条件，否则不回答你们的一切问话。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不要警察和官员一问话，我们就得必须回答，不是，我们要站在主角的地位上，首先要来人亮明身份，这本身就是警察办事的规定，是他们应该遵守的。只是这些年来，警察执法犯法，抄家抓人都不亮身份，在协党的迫害下，我们被动承受。现在，从我们的心里应该归正过来，警察应该依法办事，问我们什么或者进我们的家，首先要求他们亮出证件，说明来意，我们再考虑怎样回答。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在最后的考验中，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修去人心，救度众生，不负万载难遇的历史机缘。
下面请听如何通过最高检察院网站投递控告书。2015年7月3日星期五下午，山东省日照市一位法轮功学员通过最高检察院网站上的举报中心，将控告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递交到最高检察院，并且立即收到您的登记已经完成，谢谢的回复， 及举报查询密码。通过收入查询密码查询，得到您的举报线索已接收的信息，也就是说，已经成功将控告书递交到中国最高检察院。在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的网页上，明确列有网上举报须知，内容如下：一、本举报网站受理《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的，并由最高人民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的举报；二、未及时受理您的举报，尽早启动查处工作，请根据级别、地域管辖，向相应市、区、县、院举报中心举报；三、检察机关提倡鼓励实名举报，凡署名举报的均答复查处结果；四、举报应当实事求是，如实提供被举报人的有关情况和犯罪事实；五、检察机关将严格按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予以保密；六、经查属实，被举报人构成犯罪的，应该给予举报人一定的精神及物质奖励；七、举报人利用举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八、为了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限制恶意的重复举报和垃圾信件，提高网上举报的运行效益，本系统限制每台计算机每天只能提交5件信件。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照此办法进行举报，请认真阅读网上举报须知，15秒钟后方可点击我同意按钮。为保证举报信息传输的安全，系统会自动弹出安全警报对话框，请点击是进行举报。
下面请听大陆专业律师青云建议邮寄控告状到更多司法机构。建议可以把控告书同时发送给国务院、人大、省级高级检察院、高级法院、市级中级检察院、中级法院等，不要只局限在邮寄到高检、高法。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立案管辖的问题，没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应该将诉状转交到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进行处理。所以你递交给谁没有关系，这些部门都有义务将诉状递交给相关部门。从法理角度讲，这是更大面积的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只是我们要纯净自己的心态。各地出现的针对诉将的迫害情况，就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迫害的概念都要从思维中清除，同时遇到阻力，就是需要用万能的钥匙讲真相。所有的众生就是救度的对象，我们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但是控告书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主体内容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没有太大差异。检察院的刑事控告书一份正本就可以，开头是控告人和被控告人，控告请求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将罪犯绳之以法。法院是刑事自诉书，开头是自诉人和被告人，控告请求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发给人大、国务院的是控告书，开头是控告人和被控告人，控告人请求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取缔610办公室非法组织等。 有的同修一看到上述这些差异，就感到自己不是专业人员，不愿意花时间做。那也可以给所有部门都采用同一种格式，就是给高检的刑事控告书。
各位同修，下边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居委会派出所拿着学员的诉状要干什么？各地居委会派出所拿着学员的诉状打电话或亲自到学员家里去，问这诉状是不是你写的。多数学员认为应该当面讲真相。讲真相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居委会派出所人员是邪恶指示来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学员完成肃降任务的，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在思想意识中认清这一点，把握救人的主动权，而不要上了圈套，从而无意的被动的配合了邪恶。这里面有我们修炼的因素。我猛然意识到明慧网上提供的通用部分、个人部分只是一个素材，内容是要由自己来组织编写的。但是有的学员诉状的个人部分内容少，有的原样照搬，这样就容易造成诉状几乎是一样的。比如居委会、派出所会问，是谁帮助你写的？这时我们不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可以反问他们，你们仔细看了吗？内容不属实吗？他们问的问题大体上是，谁帮助你写的？谁帮助你打印的？是不是在明慧网上下载的模板？是谁告诉你要写这个诉状的？虽然有的居委会、派出所不愿意为邪恶卖命，我们还要为他们着想，防止他们为了应付上面胡编一些材料上报，带来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不配合他们，讲真相的过程中注意修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我们是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这诉状不能随便落入其他人手中。当我们看到诉状被居委会、派出所的人拿在手中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派出所可能有借口说在当地立案，居委会接了诉状算个什么事？中国的法律不能这样被践踏呀。我们修炼到今天，应该具有火眼金睛，能识破邪恶的骗人伎俩。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们三人到服务台询问为什么不给发邮件，服务员让我们到四楼找他们的主管，那位主管出来问我们什么事，我们说服务台拒绝收发我们的快递邮件，他说只要不是爆炸物、危险品、毒品、光盘类就给发。 我们说请你电话告诉服务台一下。他给了电话，我们回到大厅，服务台重新办理了快递手续。事后回想这件事，觉得我们还有一些不足。一是多数同修的怕心还没有消除，遭到干扰就放弃了。二是对相关法律常识不了解，也不会把握。这里应该清楚以下几点。一，通信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我们邮寄的信件不属于禁限级物品，他们无权拒绝。二，我们向最高检、最高法投递的控告状需要保密，不属于邮局查看的范围，也无权查看信件的具体内容。三，任何人没有权利决定公民可以告谁和不可以告谁，我们控告的对错只能在本案的审判中确定。四，阻碍我们发控告信是侵犯我们的通信自由权、控告申诉权，同时阻碍了上情下达，妨碍执法机关的有效监督执法。如果我们遇到阻碍就放弃了，在常人这一层的歪理就突破不了，我们还怎么能够解体迫害呢？选自文章《邮寄控告状过程受阻的思考》。这些干扰素浆的负面的东西被同修们看到、听到，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修炼这么多年了，有的同修就是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素浆这么大的事，师父早就安排了，我们只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按照天象的变化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会表现出各自的需要去掉的人心，一个事情出现了，也不可能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让旧势力高兴的起负面作用。怎么做，以什么心态去做才是关键。在素浆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态造成的。看到这些，我们都要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在素浆的心态上是不是有依赖心、欢喜心、显示心、怕心、完成任务的心等各种人心，找到了就去掉它。素浆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出现的波折，比如个别人被抓了，思想一坚定，神念做主，当天就无事回家了。因为人是摆布不了神的，人只能管人，所以出现问题要从自己内心去提高，而不是人云亦云。大法弟子不应该用人心看问题，用人心下定义，千万不要给传谣的人市场，听到不在法上的事情要用法去衡量，立即刹车，不要去传，到此为止。有时很正常的事情传来传去的，被添枝加叶就变味儿了。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口，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把握好。选自文章，听到负面的东西是对自己的考验。有一位80岁的老年同修，有轻微的病业状态，腰疼、气短等假象。学法小组中的新同修提出，这位老年同修年龄太大，有病业状态，想代替这位老年同修将素浆控告书送到邮局。我认为修炼人不应该存在年龄大的观念，应该他自己去投递。我说服了新同修和这位老年同修，于是这位老年同修的儿子将他送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带到邮局门口，我陪同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在这里与这位老年同修会合了。这位老年同修见我们面就感慨地说，我好久没有走这么远的路程了。我说，一个神他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我说，我发正念，你们自己去办理投递的事。我告诉他们怎么样填写快递单，在填写过程中，老年同修说，我手发抖，写不了，想请我代劳。我说，您的手就得听您的指挥，您一定能写，您写的时候笔下重一点就可以了。他放下了依赖心，自己拿起笔，尽管手有点抖，但还是认真地将快递单填写好了。他们自己到邮递员处顺利地办妥当快递手续，回来时几位同修都很高兴，特别是这位老年同修十分欣慰地说，师父给我清理掉了身上许多不好的东西。作为我们某些专业技术写作的同修，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如果不警醒，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帮助同修，加持同修的正念，而是用常人心、常人的办法，一味地认为有的同修确实不行， 用人心去同情、包揽代替同修，就会脱离大法，就会滋长不信师信法的思想，就会放大自我的自以为是的心、做事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瞧不起同修的心、在同修之上的心，同时也助长了同修的常人心、私心、怕心，怕迫害、怕没文化、怕写不好、怕麻烦、怕这怕那，依赖心、崇拜心、求安逸心。更严重的是，助长了有的同修将某些专业技术写作的同修作为主心骨或榜样去膜拜和效仿，这正与师父的要求相背离。翻开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我悟到素江过程是大法弟子为了配合天相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世人的过程，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是清除头脑中的邪党文化假恶斗因素的过程，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行神事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大法弟子素江不是大帮轰，不是表面走形式，不能掺假内容，不能带有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人有报复仇恨的心态去做。所以我们参与素江的每个大法弟子也要求自己在思想精神上用本质的一面达到大法新宇宙的标准，用纯净的心去做，用神念去做，才能真正的去救度更多的世人。选自文章在素江过程中整体配合好。
Oh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